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都说南京的秋天是最有诗意的，入秋之后，紫金山脚下的梧桐大道便成了无数人心中不可错过的风景。这条贯穿南京主城的林荫大道，每到深秋呢，就会化身童话世界。无论是摄影爱好者、文艺青年，还是普通市民，都会被这里的景色打动。日前，在南京中山风景区梧桐大道的浓荫掩映之下，一场融合两岸文化、青年创意与在地风物的盛会——南京梧桐大道宁台青年创意市集温情开启，给这幅美景更添了一抹亮色。市集汇聚了来自南京和台湾地区的近40位青年创客、美食料理人、设计师、青年艺术家，他们带来的文创产品、手作工艺、特色美食等琳琅满目。对于游客而言，这个位于风景区内的创意市集无疑为他们的南京之行增添了更多的趣味和深度。游客们不仅可以购买到别具匠心的城市纪念品，品尝到融合两岸风味的特色小吃，如台湾古早风味的冬瓜茶饮、纯手工香肠、老台南手工肉卷、泡菜臭豆腐等经典的台湾特色美味，更有国会大酒店甄选的老南京传统美味小吃，还能参与现场的手作体验工作坊、主题文化沙龙以及互动表演等等。从单纯的观看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和共创者。今天的节目啊，我就想带大家去到创意市集的现场，边逛边聊，感受这里的温度和活力。
在诗里，在戏里，
春天到院里，春季春夏日，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在南京梧桐大道宁台青年创意市集，地道的台湾美食自然吸引了最多游客的脚步。我一下子就被宜兰葱肉卷的香味吸引住了，约长15厘米的肉卷在火上烤得滋滋冒油。
老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肉卷是什么肉啊？
这里脊肉，猪里脊。
猪里脊，那里边卷的是
葱。
葱。
对，因为那个台湾那个宜兰那个三星葱很有名。葱没有办法过来，那葱是本地的，可是我们调理方式、做的方式都是以台湾的方式来去呈现。我们只能说，你这个味道，这个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味道。可是因为这个葱的关系，这个主要是葱，台湾是主要是这个葱，因为台湾的那个三星葱，那个葱白是很长的，啊不辛不辣，可是你们这边没有这个品种，那我们这过不来。过不来，我们也只能说尽量找类似的来去呈现，这样给你们试试看台湾的这个味道。这样，
如果说宜兰葱肉卷呢是葱香、肉香，香气扑鼻，那它旁边的台湾臭豆腐则是散发着熟悉的独特味道。我很好奇的问老板，哎，台湾人也吃臭豆腐吗？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为什么不能吃臭豆腐？
那台湾的臭豆腐和我们在这边比较习惯吃的，它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台湾的东西都是用植物发酵的，像宁波的那种臭豆腐的话，它也是用那个苋菜梗菌发酵的，它这个也是植物发酵的，都是同宗同源，其实都差不多的啦。台湾牛肉面也是同样道理啊，也有很多老兵带过去的，其实都一样的，有中国人地方吃这些东西总会是有的。
像台湾的臭豆腐是属于带汤的还是炸完之后干干的？
都是会带汤的，它是加泡菜，然后就是加这个汤，自己熬的这种汤汁，一口泡菜一口臭豆腐，就是这样子。
哦，是把臭豆腐和泡菜搭配在一起吃。
对，豆腐不可能是台湾的嘛，
对，
但是用的是台湾的工艺，在这边的工厂里面去做的。他会把豆腐开孔，我们叫开天窗了，开天窗，然后把酱汁浇到那个豆腐里面去。
除了传统小吃，市集上也不乏年轻人喜爱的甜品和咖啡。粉粉嫩嫩的凯蒂烧格外娇俏，摊主徐小姐很健谈，一边不停手的忙着，一边热情的给我介绍起来。
这个是凯蒂烧，这是里面的内馅还有外面的面糊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卡士达酱，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咖啡，我们自己有自创的咖啡品牌，然后豆子呢也是从云林古坑带来的，然后也有我们自己烘焙的豆子，我们所有的咖啡豆都是自己烘焙。
这个凯蒂烧、其实我看它的样子会让我想到铜锣烧、鲷鱼烧之类的。
对，类似那个概念。然后因为它的面糊呢是外酥内软，所以我们有特制的配方，所以它凉了吃也是很软，很好吃的。对，它是吃起来就外酥内软，很好吃。
形状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Hello Kitty 的头嘛。那这个是专程去开模自行设计的吗？
是的，是。现在这个凯蒂烧，因为现在网上就是网红打卡嘛，所以很多年轻人还有小朋友都会很喜欢，所以这个可爱的造型呢，就希望大家可以来品尝。
它会热量很高吗？
还好，因为我们这个内馅是自己做的，所以我们有减糖了，然后也降低了很多的热量，所以小朋友吃也很适合。
那个是棉花糖吗？
是我们有这个凯蒂猫的棉花糖，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樱花口味的凯蒂猫造型的饼干，就是内馅跟面糊的糖度我们都已经减过的，喜欢吃甜点嘛，可以带给人家愉悦的感觉，可是又不喜欢太甜，所以我们就降低了糖度。云南我们跟当地的咖啡庄园合作，就是他们把鲜果采摘下来之后，我们用水果去做特殊处理法，他们从高海拔的豆子鲜果采下来之后，然后我们用水果去把它打成泥，去跟咖啡去做发酵，发酵之后它就有特殊的一个酒香，然后还有特殊的水果香，所以一旦客人喝了我们的豆子之后，就是这个酒香很明显，水果香，葡萄就是有葡萄的香气，草莓就有草莓的香气，就很特别。所以其实云南这几年在做精品的咖啡豆也是非常的专业，有很多咖啡庄园他们是直接都是把这个鲜果采摘下来，鲜果采摘下来之后你不能太长的时间，它会自己发酵，所以采摘下来之后就要利用半夜凌晨的时间去跟水果去做发酵，然后特殊处理法我们会经过各种数据，然后让它不要发酵过头，然后让它保留它咖啡还有水果的一个香气，所以我们豆子就比较特别一点，精品。对，
聊天中徐小姐告诉我，她来大陆创业已经有多年，但追求地道口味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
在大陆这边大概有5年多的时间了，我之前是在上海，然后现在目前常住是在青岛。
为什么会想到大陆来做创业呢？
大陆市场还是比较大，以这几年大陆的进步还有创业的空间来讲，还是市场是比较大的，发展性还是比较大的。台湾的美食它的好处就是，第一个我们不偷工减料，然后第二个我们的味道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吃到的味道，所以我们不会轻易的去改变这个味道，不会因为说这个食材贵一点我就换，没有，我们就是该有的味道我们还是保留，然后尽量有些东西可以用台湾的东西我们就尽量把它带过来，然后如果没有的带不过来的，我们就会用当地的新鲜的食材去制作，不会因为偷工减料然后去改变它的味道，这个是台湾美食它真正的意义。而且我们也希望就是透过这种两岸交流的活动，让更多朋友可以吃得到台湾真正的味道。
上海、云南、青岛。徐小姐在大陆的很多城市工作生活过，但她对南京之行依然充满了期待。这里的树、城墙、古迹都让她非常喜欢。
第一次到南京，这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在这嘛，对，然后所以我们也对南京有那种憧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到南京来玩。文化底蕴很强，还有它的历史的古迹保存也是非常丰富，就是我们一路看像是树啊，有很特别的造型，还有像那个城墙，有很多古迹遗留下来的那个古迹，我觉得这些历史故事都很有感触，对，就是文化的底蕴非常强，南京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城市。
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
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都说南京的秋天是最有诗意的，入秋之后，紫金山脚下的梧桐大道便成了无数人心中不可错过的风景。这条贯穿南京主城的林荫大道，每到深秋呢，就会化身童话世界。无论是摄影爱好者、文艺青年，还是普通市民，都会被这里的景色打动。日前，在南京中山风景区梧桐大道的浓荫掩映之下，一场融合两岸文化、青年创意与在地风物的盛会——南京梧桐大道宁台青年创意市集温情开启，给这幅美景更添了一抹亮色。市集汇聚了来自南京和台湾地区的近40位青年创客、美食料理人、设计师、青年艺术家，他们带来的文创产品、手作工艺、特色美食等琳琅满目。对于游客而言，这个位于风景区内的创意市集无疑为他们的南京之行增添了更多的趣味和深度。游客们不仅可以购买到别具匠心的城市纪念品，品尝到融合两岸风味的特色小吃，如台湾古早风味的冬瓜茶饮、 纯手工香肠、老台南手工肉卷、泡菜臭豆腐等经典的台湾特色美味，更有国会大酒店甄选的老南京传统美味小吃，还能参与现场的手作体验工作坊、主题文化沙龙以及互动表演等等。从单纯的观看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和共创者。今天的节目啊，我就想带大家去到创意市集的现场，边逛边聊，感受这里的温度和活力。
在诗里，
在南京梧桐大道宁台青年创意市集，地道的台湾美食自然吸引了最多游客的脚步。我一下子就被宜兰葱肉卷的香味吸引住了，约长15厘米的肉卷在火上烤得滋滋冒油。
老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肉卷是什么肉啊？
这里脊肉，猪里脊。
猪里脊，那里边卷的是
葱。
葱。
对，因为那个台湾那个宜兰那个三星葱很有名，葱没有办法过来，那葱是本地的，可是我们调理方式做的方式都是以台湾的方式来去呈现，我们只能说你这个味道，这个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味道，可是因为这个葱的关系，这个主要是葱，台湾是主要是这个葱，因为台湾的那个三星葱那个葱白是很长的啊，不辛不辣，可是你们这边没有这个品种，那我们这过不来，过不来，我们也只能说尽量找类似的来去呈现，这样给你们试试看台湾的这个味道。这样，
如果说宜兰葱肉卷呢是葱香、肉香，香气扑鼻，那它旁边的台湾臭豆腐则是散发着熟悉的独特味道。我很好奇的问老板，哎，台湾人也吃臭豆腐吗？
台湔人也是中国人啊，他为什么不能吃臭豆腐？
那台湾的臭豆腐和我们在这边比较习惯吃的，它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台湾的东西都是用植物发酵的，像宁波的那种臭豆腐的话，它也是用那个苋菜梗菌发酵的，它这个也是植物发酵的，都是同宗同源，其实都差不多的啦。台湾牛肉面也是同样道理啊，也有很多老兵带过去的，其实都是一样的，有中国人地方吃这些东西总会是有的。
像台湾的臭豆腐是属于带汤的还是炸完之后干干的？
都是会带汤的，它是加泡菜，然后就是加这个汤，自己熬的这种汤汁，一口泡菜一口臭豆腐，就是这样吃。
哦，是把臭豆腐和泡菜搭配在一起吃。
对，豆腐不可能是台湾的嘛。
对，
但是用的是台湾的工艺，在这边的工厂里面去做的。他会把豆腐开孔，我们叫开天窗了，开天窗，然后把酱汁浇到那个豆腐里面去。
除了传统小吃，市集上也不乏年轻人喜爱的甜品和咖啡。粉粉嫩嫩的凯蒂烧格外娇俏，摊主徐小姐很健谈，一边不停手的忙着，一边热情的给我介绍起来。
这个是凯蒂烧，这是里面的内馅还有外面的面糊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卡士达酱，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咖啡，我们自己有自创的咖啡品牌，然后豆子呢也是从云林古坑带来的，然后也有我们自己烘焙的豆子，我们所有的咖啡豆都是自己烘焙。
这个凯蒂烧，其实我看它的样子会让我想到铜锣烧、鲷鱼烧之类的。
对，类似那个概念。然后因为它的面糊呢是外酥内软，所以我们有特制的配方，所以它凉了吃也是很软，很好吃的。 对，它是吃起来就外酥内软，很好吃。
形状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Hello Kitty 的头嘛。
嗯，
那这个是专程去开模自行设计的吗？
是的，是。现在这个凯蒂商，因为现在网上就是网红打卡嘛，所以很多年轻人还有小朋友都会很喜欢，所以这个可爱的造型呢，就希望大家可以来品尝。
它会热量很高吗？
还好，因为我们这个内馅是自己做的，所以我们有减糖了，然后也降低了很多的热量，所以小朋友吃也很适合。
那个是棉花糖吗？
哎，是我们有这个凯蒂猫的棉花糖，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樱花口味的凯蒂猫造型的饼干。就是内馅跟面糊的糖度我们都已经减过的，喜欢吃甜点嘛，可以带给人家愉悦的感觉，可是又不喜欢太甜，所以我们就降低了糖度。原来我们跟当地的咖啡庄园合作，就是他们把鲜果采摘下来之后，我们用水果去做特殊处理法，他们从高海拔的豆子鲜果采下来之后，然后我们用水果去把它打成泥，去跟咖啡去做发酵，发酵之后它就有特殊的一个酒香，然后还有特殊的水果香，所以一旦客人喝了我们的豆子之后，就是哎，这个酒香很明显，水果香，葡萄就是有葡萄的香气，草莓就有草莓的香气，就很特别。所以其实云南这几年在做精品的咖啡豆也是非常的专业，有很多咖啡庄园他们是直接都是把这个鲜果采摘下来，鲜果采摘下来之后你不能太长的时间，它会自己发酵，所以采摘下来之后就要利用半夜凌晨的时间去跟水果去做发酵，然后特殊处理法我们会经过各种数据，然后让它不要发酵过头，然后让它保留它咖啡还有水果的一个香气，所以我们豆子就比较特别一点，精品。对，
聊天中徐小姐告诉我，她来大陆创业已经有多年，但追求地道口味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
在大陆这边大概有5年多的时间了，我之前是在上海，然后现在目前常住是在青岛。
为什么会想到到大陆来做创业呢？
大陆市场还是比较大，以这几年大陆的进步还有创业的空间来讲，还是市场是比较大的，发展性还是比较大的。台湾的美食它的好处就是，第一个我们不偷工减料，然后第二个我们的味道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吃到的味道，所以我们不会轻易的去改变这个味道，不会因为说哎这个食材贵一点我就换，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该有的味道我们还是保留，然后尽量有些东西可以用台湾的东西我们就尽量把它带过来，然后如果没有的带不过来的，我们就会用当地的新鲜的食材去制作，不会因为偷工减料然后去改变它的味道，这个是台湾美食它真正的意义。而且我们也希望就是透过这种两岸交流的活动，让更多朋友可以吃得到台湾真正的味道。
上海、云南、青岛，徐小姐在大陆的很多城市工作生活过，但她对南京之行依然充满了期待，这里的树、城墙、古迹都让她非常喜欢。
第一次到南京，就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在这嘛，对，然后所以我们也对南京有那种憧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到南京来玩。文化底蕴很强，还有它的历史的古迹保存也是非常丰富，就是我们一路看像是树啊有很特别的造型，还有像那个城墙有很多古迹遗留下来的那个古迹，我觉得这些历史故事都很有感触。对，就是文化的底蕴非常强，南京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城市。
只是偶尔难过时。
做事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市集上，我想大家最为熟悉的台湾特色美食呢，那应该就是卤肉饭了。不过这次的卤肉饭有点不一样，它叫黑金卤肉饭，看起来啊，确实是色泽油润，比起一般的红烧菜的颜色要更加的深一点。来自台北的吴先生和我聊了起来，说起卤肉饭，他特别骄傲。
很多内地的同胞，他们去到台北的士林夜市都会流连忘返，都会一直去讲述着士林夜市的美食。之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在公交上遇到同胞嘛，然后说他跟我讲说他在士林夜市吃东西，整整在车上跟我聊了三站地啊，就说那个东西太好吃了，美味，氛围特别好。因为我们的鱼丸啊、卤肉饭啊，他们虽然说看起来不怎么起眼，这都是那个做的是小吃嘛，但是我们每一个酱料、肉类都是很用心的。怎么理解黑金？黑猪肉嘛，那个黑猪肉在我们台湾老家的那边的话来讲的话，是最好的猪肉，对，所以我们叫黑金卤肉饭，欧迪巴，我们那边台湾话叫欧迪巴，欧迪巴是那个黑金卤肉饭的专有名词，欧迪巴。卤肉饭是有排名的，像我们台湾有很多城市嘛。哪一家卤肉饭最好吃都是有排名的，要看匠人匠心他们是怎么去调的。然后有一个地方叫做新竹城隍庙，那边卤肉饭最有名。
摊主周先生在大陆已经生活了十多年，如今呢在多地经商，做美食，开办食品加工厂，忙得不亦乐乎。他就特别专业的给我介绍了他家卤肉饭的特色。对了，他还提到了卤肉饭也有灵魂。
我们卤肉有分两种，一种是这种，就是我们用台湾的运过来的酱油，就是比较黑金，哦，那一种是像这种，是我们台湾有分北部跟南部嘛，那一种是这种比较瘦肉的，叫也叫肉燥。一般我们就是分的话，就会分卤肉饭跟肉燥饭。黑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用的台湾的酱油，台湾的酱油比较深，颜色比较深。对对，所以他们觉得就是黑欧金欧金，就是我现在说的是闽南话，欧金欧金，说叫黑金黑金。对对对对，那肉燥的话就会比较红一点，因为它是都两个都会有红葱头啦。卤肉饭的灵魂就是红葱头，一定要用红葱头下去炒。
红葱头是什么？
红葱头就是洋葱，那洋葱我们会把它下去炸，炸了以后它就会非常香，香了以后它就会一起炒，跟猪肉什么一起炒这样子。然后台湾的标配就是小黄瓜酸菜。这样子
口味和在台湾夜市上吃到的口味
几乎一样，
几乎是一样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 原物料啊，都是从台湾过来的。
我
一碗一碗15块，有这个，还有一个花枝丸，对，一个球，然后三个花枝丸，花枝丸，还有
什么花枝丸？
对，墨鱼，我们叫花枝啊，你们叫墨鱼，就是把那个黑色的，我们跟它一起打在一起的。
我们聊着卤肉饭，路过的游客则排队买起了棒球大小的鱼丸，一个个漂浮在清汤里的白色大鱼丸，看着似乎平平无奇，可听周先生一介绍，哦，顿时肃然起敬，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吃过有鳗鱼馅的鱼丸呢。
这个是台北的棒球鱼丸，那为什么会叫棒球鱼丸？是台湾喜欢打棒球，所以我们就把鱼丸做得跟棒球一样大这样子。然后这个是鱼丸的姜，跟你们这边为什么不太一样，就是我们都是用有炸鱼啊什么的把它剁碎了，所以它都是纯鱼姜，它没有加面粉的，所以它会比较 Q 弹。然后里面的馅有的是外面可能是猪肉馅，我们这是鳗鱼馅，鳗鱼。当然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在这里做的，还是用当地的食材，只是技术是台湾的技术这样子。对对对，
除了卤肉饭和棒球鱼丸，周先生的美食摊呢还有一个个粽子在散发着清香。这些粽子啊比我们平时常吃的家常粽子要大，那周先生说这些都是现包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馅料特别丰富。这些台湾美食的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陆粽子的革新。
台湾八宝肉粽，为什么叫八宝呢？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八种馅扒到一起，跟你们这边分什么肉的或是甜的不太一样。台湾的粽子会把很多东西包在一起，它里面有猪肉、板栗、香菇、蛋黄、肉燥、虾、糯米，总共八样东西啦，然后把它包在一起。这个八宝肉粽我在全国大概卖了11年了，但是这11年里面，每一年我都觉得一些大品牌它是有在改变的。为什么？我举个例哈，嘉兴肉粽以前是比较小颗，它大概只有45克到70克，我们这个一颗是180克。那它当然它的价格会比较便宜。第二个，它知道我们开始在卖这种粽子以后，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什么有排骨肉粽啊，然后大肉加蛋黄啊，是这么来的。
说起台湾特产，我想大家也一定都会提到金门高粱酒。在陈先生的摊子乡村小酒馆，我不只看到了高粱酒，还看到了台湾茅台。对此啊，我非常好奇。
我们这个主要是台湾的台酒，还有就是金门高粱酒。金门高粱酒在这边可能比较有名。
我们看到这里有玉山茅台酒
啊，
那其实这个和我们贵州的茅台有什么区别呢？
有，因为台湾它水土的原因，它是酿不了酱香的，所以它是台湾的玉山茅台是清香型的，台湾是没有酱香型的酒的，它只有清香型，浓香型的很少。你在市场上面如果有的话，都是98%都是清香型的。
它和我们传统的贵州茅台有关系吗？
有，因为他师傅是从那个贵州茅台酒厂过去的，所以是一脉相承的。他只是那边的水土的原因，那酿不了那个酱香的。
除了有玻璃瓶包装的金门高粱酒，陈先生的摊子上还放着造型各异、精致亮眼的各种瓷器。有各种器型的花瓶，有火车造型，甚至还有一个大大的瓷质的白菜和文物翠玉白菜，如出一辙。陈先生告诉我，这些瓷器呢都来自有着台湾景德镇之称的莺歌，这也是台湾最主要的瓷器产地。这些瓷器不仅是酒坛子，更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我跟您讲啊，我这边有陶瓷，它这个瓶子是台湾的台华窑，台湾的莺歌老街它是做陶瓷很有名的，他们酒厂跟台华窑有合作的这个瓶子本来也是有收藏价值的。
比如说我买了这样一个用精美的莺歌窑瓷器装着的酒，那如果有一个人他看到了我的这个瓶子特别喜欢，他想在这里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就买不到，对不对？
没有一模一样的，窑变这种是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像我们那个翠玉白菜，它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授权才生产的，它那时候就那一批有身份证号码的，它就是故宫博物院授权它才生产的，所以它这个是有一张那个身份证证明的。
背影那么轻快。嘿，要明白，人会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裂间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
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有人爱喝酒，有人爱品茶。台湾的茶叶是非常有名的，但说实话我并不太懂行，也不知道台湾的茶有哪些品种，又有什么特色。摊主陆小姐请我坐下喝茶，为我娓娓道来。
我们台湾的所有的茶叶它是以产地来命名，比如说这是大余岭高山茶，它的海拔就在2600米左右，然后这是日月潭红茶，这个日月潭18号，因为这是由我们改良所去制造出来，所以它的茶叶是有分号码的。然后这个是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又分两种，这是我们新竹的，还有我们制茶这个它的产地是在苗栗，对，它是以产地来命名。然后这个洞顶 洞顶在我们南投县好鹿谷乡，它有一个洞顶山，它这边的茶叶就叫洞顶乌龙茶，它就全部用它的产地，然后它又有分这个是高山乌龙茶，这个是比较低海拔的乌龙茶，所以我们觉得都是从台湾进来，从台湾产的。
您觉得最有代表性的
是、就是、我们的洞顶乌龙茶啊，清香还有一个蜜香在里面，它是因为它海拔高，海拔高的茶叶它就是好喝，不管在茶种在我们的工艺制作的手法上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看我们这还有离山茶，这都是属于高山茶，这有阿里山茶，就是说它每个地方每个地名不一样，每个地方种的茶叶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制作的手法也会不一样。然后你看我们的茶都比较紧，有没有，它会捏得比较紧，然后所以它可以泡很多泡，我们揉捻的很紧实，然后呢它越泡越出味，越泡越出味。你看我们的东方美人茶，我们可以热泡可以冷泡，可以当冷泡茶，你把茶叶放到矿泉水里面，然后冰在冰箱，你隔天我们就直接可以直接就这样关紧了之后，它随时不会走味。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